因为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情况，所以我在这上面没有统一的规定什么。在这里面没有统一的规定什么。每个人的情况可能是一种界限，也可能有好处，也可能不管用。我有一次在梦中看到一个很大的圆，就是你看到塔楼了吧，是吧？花楼的眼睛，哦，那就是看见眼睛，看见这只眼睛了。周围有一个光圈，西红色的光环。还有一次在梦中看到自己头顶上悬着两个白色的重叠在一起的花环，然后看到师父法像下方有一个青红色的符号。这些梦代表了什么？啊，你做梦你做梦。其实我告诉你啊，像这种梦啊，它不是梦，它是你意识非常清醒的情况下看到的，而其他的意识和身体，这个支配身体的那部分，像神经的细胞也好吧，就是说处于清醒状态，可是你自己的神却清醒看到了，就是这个状态，所以把它叫做梦。而真正的梦呢，是你意识不清的乱七八糟的。而这种看得非常清，记忆完全可以记下来的，有亲临其境的，那它都不是梦。这样的梦就是点化你，叫你自己问，叫你自己去问，你不问，反过来你问我还代表什么？那不等于我替你说吗？所以我想还是别想。但是有一点我告诉你，你看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好事，都是好事，这是肯定的。如果想解决一个问题或放弃一个错误的思想，认真时存有一念鼓励自己有帮助吗？初期念经的时候，我为了增强意志啊，这个抱着念，也不反对，也不能够说你是错，但是我想修炼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是个严肃的事情，何必你们一念去约束？我就是达到要，是吧？达到这个原则，我就是要达到高峰，就这样。我选择最好，因为呢，我们有一句话，修炼界在修炼界中有一句话叫做“无求而自得”，那是最好的。刚才我讲的是癌症病人为什么好了，他也没有想到治病，也没有想到。说我这个看了书就能好病，他反倒好，这就符合了无求而自得，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障碍，他就迅速的好，就是这个原因。现在到欧洲来传佛教的人很多，我们广大和其他佛教区别在哪里？区别在哪里？是吧？佛教的这个佛教呢所统上的呢是这个阿弥陀佛，因为呢他们认为阿弥陀佛创立了佛教，是吧？啊，不是阿弥陀佛，这个释迦牟尼。当然了，大乘佛教能够崇拜阿弥陀佛呀，其他的这个佛，这个密宗喇嘛教，就是那个西藏的这个喇嘛教，其实呢，它不完全能够叫做佛教，是吧？它和释迦牟尼创立的佛教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了，所以它叫喇嘛教。它统上的最高的这个佛呢，叫大日如来。白教呢，统上的是这个弥勒佛，可这都不一样。红教是统上大日如来，所以它已经和释迦牟尼那个佛教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是佛教，它在 流传过程当中呢，形成了宗教，有它的庙，有它的宗教，各种宗教的仪式，是吧？教规等等等等。所以它是宗教，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我没告诉你这样的万一个，必须得这样的万一个，我什么都没有，你自己去看看，就算做一个好人，你自己去做。所以这个完全是不是一种宣传，我们这里没有任何宗教组织。我想大家坐在这里主持这个会，我来了也是你们主持的，也是请我过来跟大家见见面，我也没有什么啊。从这个常人形式上，我们完全是一种松散的，没有任何这个限制，这么一种修炼形式。为什么我这样做了？我学好的弟子怎么想？我们要是集中起来，是不是更好一些啊？不一定，因为呢，学的人会很多，你要把它集中起来，将来就会形成灾难，对人类就造成灾难，人人都不做不做。几亿人做这样事儿就不行，会给社会啊，人类社会带来麻烦，是吧？那是不允许的。所以你去做你的工作，而且不但做工作，而且你要做好你的工作，你要做不好你的工作，你也等于是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因为呢，这个修炼的人首先得从常人做起，做一个好人。什么叫好人？在哪里你都是个好人。你挣了老板的那份工资，你不给老板把活干好，我说那人家也不会说你是好人，你白拿人家的钱。就是我们也得做好，在哪里人都得说你是个好人，邪教。我想很好去说，第一，它是为了钱啊，为了钱。我说现在宗教不能渡人了，没有那邪教啊，但是他们也都是为了钱。有的那个人就是为了在寺院中啊，在这个教堂里啊，收那个赞助啊，收香火钱。所以有的和尚据说是，咱我家说听说是第一大富户，最有钱的。钱往哪去呢？往家里寄。这不跟上班一样吗？中国的和尚还分成科级的、处级的，是不是？而这里我倒是不知道，就说这已经不是修炼，我也不承认它是修炼。至于说那些邪教，什么搞这个杀人放火呀，是吧？乌七八糟呀，叫你能够摸奖赚，明天摸到这个第一抽中奖啊，等等等等，他目的呢都是为了钱，也很简单，所以他会做很多坏事。还有一些个专门讲什么世界末日的这种宗教，专门讲钱的，这都百分之百是邪教，在制造社会混乱，对社会不负责任。所以不能是什么学习的。我还可以告诉你，除了原始正教之外都是邪教。原始正教，除了原始正教，我敢说天主教、基督教、佛教 啊，包括这个大本犹太教也好，啊，这都是原始正道，道教，这都是原始正道。啊，在历史的后期，特别是在这个基督教后期啊，出现的这个教导，99.9%都是邪教。为什么呢？他即使不干那么大坏事，他也影响了政教在能动人的那个时期，影响了人去修正法，影响了人信政教。他不误人子弟，干扰了正法，他不是邪道吗？这一本身他的罪已经很大了。当然了，到后期啊，现在这个宗教已经不能误人了，都是政客了，很难说都搅在一起。执着心造成的痛苦，能转化业力吗？执着心造成的痛苦，你自己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这个怎么说？这个你执着心过去啊，搅得很难受的哦。这样可以转化，在修炼中，你执着这个执着心要去去不掉，要去去不掉，在这个痛苦的过关当中能消灭。什么样的修炼？你明知是这个事实多心结，就是要执着，就是要这样干，就是干不成，就是要这样干，这痛苦中消灭。因为你这是明知故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说常人也是这个道理，也会这样，但是常人事我们不管，常人社会怎么发展那是常人的事儿。我们这里只对修炼人讲话。从修炼的觉得业力大了，或许他们慢慢放下执着，修炼大了。从修炼者只要你放下他，是吧，堂堂正正的做个人，然后开始修炼，没有问题，不要考虑业力的问题，就不要想了。你就是今天就是失了不是了，今天也不你不是讲过，只要你能修，我什么办法都有。至于说业力大不大，单指这个业力大不大，在这一点上，我们不知道，因为这个人呢，人的这个，人的这个排便器官呢，往往在排便的时候是带到带液体往下，因为它就是这样器官，所以它会对这个被液体被这各种液体是。所以你要无正当的接触，这种业力就会起作用。释迦牟尼佛说过，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意思就是说呀，我昨天已经讲了，在宇宙中啊，释迦牟尼看到，在这个银河系里面呢，有3000个像我们人类这样的世界，他把它叫做三千大千世界。我这是简单的、很明确、很简单的给你讲。实际上，梵文把这个大法讲的，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它包括咱界之内，就说啊，在宇宙的一个梵文之内，是有3000个这样的大千世界。这个范围很大了。那么他又讲了，一粒沙粒有三千大千世界，这就不好，不能够容易理解了，是吧？就是那个沙子里面，如果你把它放大看，放大到像宇宙这么大的范围看， 它里面同样有着人类居住，有同样的繁荣的三千个这样的世界。这一点呢，现代科学家就是那个我在美国看到了一个片子，一个排名的片子啊，就是现在的科学已经在普及这些东西。一滴水放大，啊，水里就出现了蓝天白云，然后白云下面有地，大地，大地上有这个生命，然后呢，生命里的那个又有像什么湖海的水，装进去放大了那个水，发现那个水滴里面又有世界，这样不断下去，不断下去，哦，放了好半天。我说这个人的思想啊，不管他是谁，如果他是个科学家，我说这个人不愧是个科学家。有些科学家呀，一旦被什么概念呢、什么定义呀、给固定住之后啊，他就在里面发展呢、研究了小有成绩之后啊，他认为他是科学家，现在是科学。我说那啥也不是，跟着人在脚后面爬，在引领别人下的创造局限定义里面爬，真正有突破的才是科学家，有这个能力。但是突破也是不是绝对的真理，你突破了，别人还会突破你。宇宙的奥妙无穷，永远是探索不尽，永远对人来说，那简直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之内，那个是永远无法探索尽头的，很难啊达到这个它的尽头，是吧？那么刚才我讲了，释迦牟尼讲了三千大千世界，说里面看到有三千个，因为上面里面有三千个人类居住的这样的环境，这不可思议。刚才我讲了，我说这个科学家，这个在美国看到这个电影，这个片子，这个科学家他也发，他就发现了一滴水里有世界，就这样推想下去，中国这个人的思想相当开阔。可是我往往有些科学家他是什么样的？他知识范围之内的，他理解之内的，或者在别人下的定义范围之内的，他认为这是科学，绝对的。而没研究到，没有发展到的，你提出来，你说出来，他认为是迷信。今天我们讲的这些，他听到了会不会是迷信？啊，甚至于迷信为什么叫做迷信？你应该去证实一下，研究研究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迷信呢？他也他连这个都讲不明白。那么他会反对，他的反对呀、不是理智的，是感情的，是吧？人用感情做事啊，那个时候就是不理智，怎么能谈上科学呢？就更谈不上什么科学。接着念这条啊。释迦牟尼讲过，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师父在讲宇宙结构时，我们三千个这样的小宇宙结构，构成了这个第二层宇宙，又三千个构成第三层宇宙。为什么都是三千呢？其实我给大家讲，你们知道，我讲过一句话。我说没有偶然现象，也自然是不存在的。科学不能知道了，理解不了了，就下个定义，是吧？这是自然现象，就是一句话就把人的思想截住了，人家再也不想了，认为科学还是科学。我觉得太可笑了。其实呢，没有任何自然现象，庞大的宇宙当中，有形的生命和无形的生命啊，这个同时存在。而庞大的无形生命呢、在它的作用下，它均衡了宇宙的一切，造就了宇宙的一切。你们想一想，为什么铁它的分子排列的那么整齐？金的这个它的这个分子排列。金属分子排列为什么是那样的？铜为什么是那样的？ 旅又废成了是那样，而且是均匀的整齐的排列。如果它不是均匀的不整齐的排列，它就会发生一个变化。什么变化？如果它不是按照金属的这个金属元素那个分子排列，它就会变成另外的金属。啊，差异就是在表面上。那么这一切呢都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呢绝不是自然形成的，只不过是现在科学不能知道，探索不到有更微观的生命，庞大的高级生命在做着不同的事情，主宰着不同的事情，是吧？均衡了一切。其实啊，我还告诉你们，因为我一直不想讲，因为人的观念呢、啊，在这个高级生命在神来看呢，都幼稚的非常可笑。这个科学给人开创的这个分一切理论呢，都到了高层之后，我发现都是很可笑的。科学呢，认为呢，现在这个人呢、啊，生存在地球上呢。能站在地球上不掉到空间中去，掉不掉掉下去，地球是圆的吗？掉到那个空间空间啊，天体里去啊，是因为地球有吸引力。其实啊，我们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万一我眼睛学说我这样讲，要我这样讲就等于是否定的。其实我告诉大家，我这里面的法不是讲给社会人听的，是讲给我这里修炼的弟子们听，告诉你们宇宙的真理，是吧？生命物质存在的真实情况，是因为这个宇宙中啊，这个地球的周围啊，有一个庞大的、非常非常微观的物质环境。层层的物质生命给人构成了这么一个环境，能够在这里生存，而且有不同层次的你看不见的微观的水，给你造成了这样一种能够有绿树的生存，能够有人在这里生息，是吧？能够生存许许多多因素。有一种物质呢，它能够叫人直立在地面上，不让它撤过来。有一种物质呢，能够像这个，就像这个压力一样，按住人，不让它漂浮起来。有一种物质呢，能够使人这个大脑一切都保证它这个稳定。你的大脑是不稳定的。你站着，你就是正常的，你会觉得你像躺着一样，或者你站着再直，你也会发现你好像总是站不直。有些那个病人，他为什么出现这个病呢？有些那个这样的病人啊，他是不能失去平衡，医生叫他失去平衡啊。这个实质上呢，都是因为啊，这个物质环境，这些个生命。是吧？你叫它神也好，叫它高级生命也好，但是它是无形的，它们所起的这样的作用造成的，根本就不是那个因为地球的旋转才产生的吸力，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但是你人要是超出地球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之中呢，你没有这个环境之外，到了环境之外了呢，你就没有这种。我离开了这一个地方，那个高级生命给人维持就创造了环境，那么这个人呢就摆脱了这种状态，他就现在可以给起个名字，他又给起个名字叫做这个失重现象啊，他说是失重现象。那为什么大家知道他虽然失重了，那个月亮离那么远，还能被地球那么大的物体离那么远，还能被地球带动着，你人 还没到月球呢，怎么就能实现呢？其实呢，不同的物体啊，它有不同的这个这个人呢、啊，它有生存的环境。各个星球呢，都有它存在摆放在那儿，就是生命庞大的宇宙生命体的安置的安在那一个这个位置。就像我们之前的钢啊、铁啊、金啊，里边的分子原子所排列的程序不变一样，是吧？我说没有自然现象，所有科学解释不了的，通通归为自然，却能骗人。这一句话却能骗了所有人。为什么都是三千呢？这三千的数啊，当然我讲刚才讲的这个啊，它是有规律的，是有安排的。可是呢，也不绝对都是三千啊，因为我讲的是都是概括的数字，能够在最大限度叫你明白的，用人类语言表现出来的加起来。1997年，北京印的法轮大法宣心愿体会心得报告，在采访一些亲朋好友看后，都哑然，就是惊疑啊，就说什么大法这么好，能跟人割心洗面，内心改变，请介绍。我去学，因此也引导了不少人格法。这很有震撼力的，是很有震撼力的实修体会心得报告，可否准许在台湾用繁体字发行公开发售？这个没问题啊，香港繁体字书已经做了，而且这个大量的都是做的繁体，香港出版社啊都是大量的繁体字，只有在中国大陆内部做的出的书才是简体字。现在呢是我知道啊，因为这个台湾呢有这个出版公司啊，已经这个在出版，已经开始在做。已经在开始招手，出版发行了，啊，都是繁体字。我们对其他种族的人同访不顺利，我认为基本上是热情与方法上的问题。但一些老先生说学法不深的问题，就说觉悟了的本性，自然知道如何去做，这对吗？讲的话是对的，但是呢，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还达不到那么高的觉悟，所以呢，现在的情况下呢，还得根据现在的情况去做。说你想叫别人得法呢，我想啊，你把这个最低的、最表面的法理告诉他，让他想不想学，是吧？因为你想要最少的东西，想要告诉别人。这个他想学，他就学；他不想学，你也不要去动员他学，因为人的心不变，你动员他，非得他爱个面子来学，那都是假的。他顾着朋友的面子的来，那是假的，他也什么都得不到。这样，但是从这个学法啊，就是叫别人学法呀。叫别人这个得法这一方面呢，我想呢，还是我那句话，没有什么具体的有形的规定啊，因为我们走了这个大道无形的这条路， 任何都是没有形的。人想学就学，不想学就算了。你对你自己的要求，那全靠你自己。你能不能提高？当然了，作为修炼的人，你只要心性提高上去，那其他的当然都是虚的。你自己的心性提高，实际也会给你创造条件，找机会让你提高。也不是学法不是这个问题，只是我们，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我们经过一段这个修炼之后，大家这个无论从这个境界和认识问题上，都和常人有相当的差距。那么你要把你这个这么高的境界的一个话讲给他，他还是一个在常人中，就像我们今天学发言讲到的，常人是什么呢？每天就是那股票，是吧？跟人家勾心斗角，然后为了个人利益，你争我夺，啊，这个得到一点高兴的不行，失去一点痛苦的不行，在常人中我行我素，卿卿我我，是吧？这就是常人。你要给这样的人一下讲很高的事情，他当然是接受不了，他的观念那马上就对吧？他接受不了。你只告诉他这个大法这个字面上的东西啊，内涵叫他自己去看看，啊，我想呢他也能接受啊，就是这样。刘宝轩说近亲是不正确，近视不是不正确状态，建议戴眼镜学员把眼镜给摘了，说这样可以消灭。我没有这样说，大家也不要统一的做什么事情，我这里真的没有规定说什么事情必须得怎么做怎么做，那么我不做的大家也不这样做，是吧？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的人戴眼镜啊，有的人因为你修炼的时候呢，在某些方面的业力啊很容易把它处理掉，给你这个改变。有些人呢就不容易在这方面的业力呢把它很有力的很有力的或者是很便利的时可以把它转变，那么呢会在慢慢的修炼过程当中给他慢慢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的人呢学大法一开始眼睛戴不住，戴眼镜就开始发花，马上拿下来就好，跟正常眼睛一样，这样呢就是告诉你说呀不能再戴眼镜了，眼睛也没问题。而我记得啊，我在我们这个上次在纽约我在讲法，我讲法的时候，我们有个学员听完法之后呢，别人呢一挥手把他的眼镜啊那个隐形眼镜就是戴着眼镜里的那个眼镜片打碎，打碎了他就把它拿掉了，也没有伤到眼睛，他就拿掉了，拿掉了他就觉得不舒服，两个眼睛好像就差距很大，可是实质上呢那就是告诉他眼睛已经好了，他硬是要戴着这边这个眼睛，可是这个眼睛他已经讲了，这个眼睛像没戴眼镜，像戴眼镜以前一样非常清楚看东西，这个眼睛既然已经很清楚了，视力已经非常好了，他为什么会觉得两个眼睛有差异呢，不舒服呢？那就说明啊你这个眼睛不能起到矫正作用，他应该摘掉，他没摘掉他就硬戴了，但是他悟到了一半，他说这个眼睛不能戴眼镜，他这个眼睛不戴了，所以呢硬硬硬的还是戴在那边去，你看这就是误解问题，但是你悟到一半也是好事。跟这有些就不一样，有些的呢他的眼睛的近视呢还有其他的复杂的因素啊都有关系，得慢慢随着修炼去给他处理，这样呢就不会很快的拿掉。如果你自己心里边再产生一种啊，是吧，别人戴眼镜啊一个人就白了，我也应该白，或者是我就非戴不可，不能白我也要白，那么可能会给你生活呀、啊 说这个工作要不带来什么麻烦，是吧？因为呢，你这个自己强做，你有这个心想要这样好是可以的，是吧？但是呢，你就是个不方便，你去硬要这样去做，可能带来也不行。在这一方面，我想，还是根据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的。因为它不像其他的病，它影响到你这个修炼，这个不会影响，戴眼镜可以看书，可以练功。而要是影响你修炼呢，你真实的修炼，真正的修炼，那我们分掉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不要硬性决定啊，统一规定什么，大家不要这样做。天马是突然明了一个理，是不是心性达到这一层，由这一层次的佛道神给开启了这一层智慧？你可以这样说，可以这样理解，是吧？因为修在自己，功在师，那一切都不是你做，都不是你能做。师侄，你想一想，我们往往有的人啊，在大法这个修炼当中啊，我讲了说，看一个书看上百遍的也有，他越看发现里面的东西越多，可是字面上都没有，可为什么他就包含着那样高深的理呢？他说不清楚，其实就是因为在字的背后有无穷无尽的法在，是吧？到哪一层次中，你修炼到哪一层，应该到你知道哪一层的理的时候，你看到那行字突然间就明白了，就是说那个背后的这个佛道神呐、啊，应该叫你知道这一层的理了，他就点给你，所以你在那一瞬间哇明白了。可是呢，还有一个状态你要没注意，虽然你明白那一层的理的时候，那一句话的理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有不同的反应，有的感觉身体一震，有的感觉啊头顶一热，一下子贯穿到焦头，有的人突然间身体一样，这个一胀那个一股热流胀的感觉，都有不同的感觉。你看你接收到的人最大一些分子构成的身体的表面接收到的是非常弱，所以它只是这么一个感觉。可是呢，在你身体的更微观粒子组成构成的身体的那一部分发生的变化却是相当大，那真是脱胎换骨的变化。因为你要进入哪一层次中，你必须得符合那一层次中生命的这个身体的标准和思想境界的对你的要求，就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是传导到你这个身体的表面的时候就非常弱。心性力呢，我讲了，我们从这个本质上啊，生命的最微观修炼中改变你的这个身体。那么最表面呢，我们就采取了这个，你无论怎么修，你修的再好，就把你修好的那一部分和你没修好的那一部分断开，看上去好像一体的，实际上中间是断开的，不连，没有连带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呢？也不是绝对的没有连带的，是吧？主要的部分都不连带的，最起码你身体动和他身体不动，这个是不连带的。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在常人中行为，你还有常人的行为，常人中各种欲望的行为，甚至于讲出常人的各种话来，不能神去讲。如果你修好的那部分要跟着讲，那就等于那部分已经是神了。如果那一部分也跟着讲，也跟着人的身体做人的事情，那么他就不配当神了，这就不配是神。这一部分也是人，是这个道理吧？我们为了让你不往下掉，只要你没修好的部分维持在常人当中，而修好的部分保持不动， 你所有的行为都干扰不了这个人思想，干扰不了这个人身体，所以就把他撞开。我们就采取了这个办法，你既在常人中能够工作、学习、正常生活，又能修炼，是吧？你圆满的那部分呢，就不断的撞开。有人说我的思想中还，上午我不是跟大家讲过吗？这个刚才不跟大家讲过，说那个思想中还能反映不好思想，甚至更肮脏的思想，你不要害怕，是因为他没有修到表面。但是你也要抑制他，排斥他，这就是修炼了。可是呢，如果你那个身体啊，别说有那么大部分的身体行把它修好了，是吧？就是有一点点，你身体哪有，你的身体上哪怕有一个人体细胞达到了三界外的境界，达到罗三界外就是罗汉嘛，达到罗汉境界的这个那个细胞，它都会主宰你整个身体。因为你的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是三界之内的很弱，它是高级生命，它很强嘛，它会主宰你的整个思想，你的一切言行都不是人的行为，都是神的行为。为什么我们修炼了这么长时间还达不到这一点呢？其实就是我们把它撞开了，所以你达不到。你要真能达到，我今天在讲课之前我想过啊，我说今天要把你们都这个打开，就现在阶段你们这个程度，地球上说不了什么。一个个儿的神通广大，释迦牟尼在开悟的那一瞬间呢，是有震动的。当时呢是这个地震，这个山崩，和这个海啸，很大的一个地理范围都震动起来。这么多人，你想想，我的天，这地球可受不了。因为另外的空间身体啊，可以无限大，在你所在的层次中无限大。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你修这么高，你修到这个低层天，你的身体将会放大到低层天上，又能缩得非常的小。而我们现在这个人的肉身呢，是用分子最大爱情粒子呢组成的，它没有灵体，所以它看上去是固定的，其实它也不是固定的。你的身体的分子也在运动着，在放大镜下，强大放大镜下看，你的身体像沙子一样，那个里的分子都在流动，都在运动。只是人的眼睛也是同样的粒子构成的，你就看不见了。你的眼睛也是分子这一层构成的，所以你就看不见了。释迦牟尼为什么能看那么微观呢？是因为他的眼睛啊，因为他的眼睛是蛇的眼睛嘛。是相当高相当高的物质构成的，所以他能够看穿很多的物质。你看到这个完整的思想和这张嘴在讲话，可是你知道构成这个身体是用无数无数的细胞，用无数无数的细胞组成，这个分子组成的细胞，又有更微观无数无数的这个粒子组成了分子，是吧？这个你能说它这些不是你吗？ 所以呢，那些的意思都是你的一部分。所以刚才我讲了，你在不同空间中存在的身体都是你的身体。可是呢，都受你的主意识控制，你的细胞也一样。你的细胞都会像你的手和脚这样大的运动，可是你知道，在他那个境界中，他也同样是这样的运动。只不过在那个境界中非常微观，你看不见它，好像它不动。借你的身体的一切一切，好像都是在它的支配，在你的主意识的支配之下。但是呢，你不会因为它能动你，就是指挥细胞去动你的，你无没必要。你也想，你作为人想到的人，也不会这样指挥它动，是吧？所以你们在宇宙中生存，谁也不会叫你们没事乱动，啊，就是你自己在生存的。但是你们又是这个宇宙整体的一部分，又是这法的，这个宇宙是这个法构成的，啊，就是这样的关系。有这个时间有限，又想通读，又想背书，可是又感觉背书影响通读，这个关系怎么摆正？我想啊，你在这个通读的时候啊，对你的提高是有相当大的好处。要是背书的话呢，你只能够在这个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争取花点功夫把它背下来，以后呢，就免去了很多拿书去诵读的，是吧？但是你必须集中在这个时间，要把它背下来，不然你又想诵读，又想背，又想诵读，老是这个想法，那就老是这样了。你在背书的时候啊，不会影响你诵读。也不会影响你因为不能充足而造成不能提高，因为你在通这个背书的时候呢，每个字背后都有无穷无尽的佛道神，每个字啊其实都能让你明白不同层次的理，不只是啊这个这样，但是呢明白起来呢就不像你自己看书啊，在你自己这个最大一层分子构成的这个能够思维的大脑，也就是人的最表面上反应那么清楚啊，不会反应那么清楚，所以呢，好像你自己才没有得到的。那么，为了避免这个原因，才叫你去通读。反正这个东西你不问我也是很小的事儿，我说这个你们不用把它解决啊。我是属于还见过纳粹标志的那一代人，请问为什么正好是这个标志被他换用，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标志的真正意义，是吧？你们提的问题啊是越来越高，真的，他提这个问题，你看他表面字好像是要明白这个符号，其实不是在这儿。大家知道这个佛家的这个万字符啊，在佛教中被认识呢，是从释迦牟尼时代到现在呢，已经有2500多年了，那么也就是说远远超出了这个纳粹时代。而呢据说呢有人在这个希腊文化中呢也发现过，那就又远远的超出佛教去1000多年啊。这个我说就是说呢它的历史呢 是相当好，这是被人，也只不过是被人们不认识。其实呢，他是佛的佛有多大的这个年龄啊？说那是动用时间地上的时间来计算，所以他这个符号在天体在宇宙当中，那是相当古老，在宇宙中都是相当古老，何况人类的时间。那么他问的最关键问题就是这个纳税为什么用了它，不用别的。刚才我讲了一句话，看来我就还得给你们解释解释，因为我讲的没有任何不然，自然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知道，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问题很尖锐，我只是给我的大法弟子讲法，不是对社会人在讲，不给常人讲，我是为你们修炼服务。地上发生的一切事情，就是人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没有人。大家知道，过去的神呢，为了叫人不能够尽早的消毁，要维持人的生命，好像尽量让他在轮回中再能返回来，不至于下地狱，最后被消毁。那么人呢、啊，就不断的给人，神就不断的给人消业，这是人不知道的。人神给人消业呢的同时呢，也在给这个社会。给物质，给生命，一切物质都有业力。你比如说人做了坏事了，他死掉了，业力是跟不走，跟着他的生命走。那么他下一生呢，他不能转生成人，他转生一棵树，那么这个树就是带有业力。他转生成一个动物，那个动物也是有业力的。那么也就是说呢，他转生成质，他转生成物质，物质也是有业力。我们在前讲了，我说这个世界，如果你能睁开眼睛看一看这个世界，那简直你没法在这里生存，到处是滚滚的业力啊。那么人要是业力那么大了怎么办呢？那么人呢、啊，神就会给人消业。消业不能无条件的，这个宇宙中有个礼，所以神呢、啊、是唯独的宇宙的礼在做事，绝不会行我行我素。那个神想这么干，那个神想这么干，那些人想这么干，像人一样，那会把人类社会，人看了实在不行了，到处的法律来抗衡你，不能那样做。那神的谁管他呢？他整个不说天下大乱，天上都大乱了。所以呢，神也在他那一层宇宙大法给他开放的环境中生存，就是说他要维护那一层中的理。所以世上的理呢，他也不给破坏。宇宙有个理叫做什么呢？叫做不失不得，得就得失。那么你要想给人去消业，那么人就得承受这个业力。如果你要不给他消，他会越积攒越多，多了就叫十恶不赦，十恶不赦之后就要销毁，这个生命就要销毁了，不能再让它生存了啊，就不能再转生，完全销毁。那么你要给他消灭呢，人就得承受业力的痛苦。怎么痛苦啊？人要得病。其实我告诉你个真理，人要不得病，这个人呐、啊，一生不得病，百年之后百分之百下地狱，因为他净造业还业，是吧？人会得病，会遭灾，大面积的人有了业力怎么办？那就会出现地震、水灾，是吧？甚至于瘟疫和战争。说到战争，我们就说到这儿来了。 那么再讲下去呢，问题就非常尖锐。有人会说我听到废话了，其实我讲的是真正的理，我只告诉你一个道理，所以到这儿我就不想再讲。世界上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是吧？因为我不想参与政治，也不想这个影响华人社会，我只对你修炼人，所以讲到这儿为止。我想你自己去分析，因为他是吧？我感到我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不多，灾难今年就要开始，我还能修炼吗？如果你真正是个修炼的人，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真的做出了什么不好的事，你预感到别人要找你来了，是吧？我想啊，你就放下这颗心，是吧？该是你的，你说我就去承受好，做错了。你今天不修炼，假如说你不能修炼，你真的还了这个业，你将来会得好。你今生不会得好，你来世也一定会得好，因为你没业了，再转生出来你是清白。但是我们讲呢，也不是叫你这样去，非得这样去做。我只是讲了一个法理，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你应该怎么样去做。你今天你说你刚刚走进这个门来，你还不是我的学员，你骑着这个小狗，是吧？那我只能告诉你，你随其自然，你自己想这么做，你想修炼你就修炼，我绝不会把你推出门，是吧？不但你修炼，我还要还你。至于怎么管，那得根据你的业力情况，是吧？反正得给你安排。至于说那个你还有多少时间，你要说你真的有灾难，这一年就这个很快就要开始了，今年就开始了，你还问我有多少时间，那你就有多少时间。那你要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那就不会这样认识问题。可是你又是一个新学员，我要解释你这个问题，我得从头讲法，所以就很难跟你讲。你拿一本书去看一看，可能会明白，都明白。在我们练功的地方，常有别门公派的人来打扰我们练功的修炼正法。要没有人干扰你，你修不成。要没有人给你制造麻烦，就没有提高你心境的环境。你遇到困难，你就无法修成，就是这么一个理。可是呢，我们往往有些人呢，碰到这些干扰的时候呢，都把它用我们这个大麻把它挡住了，他不去认识自己。他给我打麻，他在刻刻我的法，他不抓朝着自己心里是不是我们哪块做的不对，我自己哪做的，他来朝着他会耍。其实他永远都影响不了那些事情，很可能都是针对我们学员提高来。我今天上午讲，我说我们有的地区两方面学员争斗起来了，是吧？开始你们没有把他认为是是一个该提高的那么一个环境，导自己差距的好机会，所以就是矛盾突出，最后变成像常人似的那一套。最起码在这个问题上，你们都落了常人的境界，所以将来还会出现类似的问题，一定得让你们过去这关，那些还不行，非得过。所以呢，我不想修炼的就是哪一颗心不去都不行。 如果我们真正用来打动，是吧？你看他自己就走了。但是呢，也有还有一种情况，我们人自身有业力，有你想修炼的，凡界内有那么多的生命，他可都不是圆满的神呐。如果他要跟你仇，你哪一生哪一世见过他了？他真的来报仇，真的不让你修炼，采取各种方法干扰你，甚至于弄什么奇怪的事情来吓唬你。但是你要稳定你自己，已经修炼了啊，怕什么？堂堂正正的去修炼，何况你修炼的是正常。